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不自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自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自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我们先听一下那个心经，好，稍稍皈依发心当中安住一下，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呢，花一部分的时间在，修持上一次我们的念诵的，那个药师佛的，祈请这个部分，药师佛的心咒。然后今天呢，又有一个名号，因为在就是药师佛相关的一些教法里面，经常提到持诵这个佛的名号和心咒。所以上一次我们持心咒，这一次呢也是继续持心咒，但是同时呢也念一下名号的部分。然后就是说我们目前本身也原来也没有太多，以前好像药师佛的教法 有一两次吧，大概两次，就是药师琉璃光如来功德本愿经讲过两次，好像是，大概就是熟悉一下，这样子。但是这一次呢，也没有这个打算。但是基于这种因缘巧合呢，我们就正好可以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就是修持原来修持的法门以外，有时候额外的，如果或者是说增加一些持咒在这方面的。观想念诵这样子，所以我们根本上面，就是说发菩提心，当然这永远是如此。发心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自利利他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修念修药师佛的名号、心咒和仪轨这样子呢，同时在这个时候念诵的时候。他也是一方面想到说啊，没在世俗的菩提心当中，还没有就是一点都，就是不顾及自己啊，这样子就是没有就造作的菩提心当中呢，也就是说他有二利，但是以利他的这个心当中呢，自利不求所，就是自然而成。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说，本身佛并不反对二利任运的圆满的。但是，如果说这种的很众生的习气、凡夫的习气是自我中心的、自私的，或者是说以我为中心的那个习气，是因为无明的具生我执、遍计所执种种带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修行的重点。但是说修行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知道说，你越要利益众生的话，还是需要就是你自己需要提高。那这个好像是。为了利益众生，然后但是你自己不提高的话，你怎么利益众生呢？所以说，有这种为众利众而成佛，所以念修的时候也一样。你说别人我希望别人的身体好，别人的就是怎么讲呢？心态好这样子，或者是别人有内在的和功德这样子，外在的这种身体上面的种种的圆满具足。那这样想的时候呢，同时也会想到说，哦，你如果你具备这样的因缘呢，现在已经具备这样的现象圆满的人生呢，其实已经很幸运，所以应该在有生之年修行需要成就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也需要这样子的一种的品质。所以说，我们可以想到说，即有这种发菩提心。或者是我们说能够以甚深的禅定，见解和了悟这样子呢去修持，如果你要就甚深的禅定的话，这一个需要境界呢，之前呢需要以这种空正的智慧的这种的了悟，需要稳定这种的见解，来既有禅定的方式来稳定，然后进而就是稳定而深入的修持，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也。需要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身体，那如果你就是有特别的一些法门呢，那肯定不受限于就是这个肉身的一些状况，但是还有一些时候呢，我们过分的色身的一些衰老还没有成就之前呢，或者是经常有很多的这种不舒服，那这样子也会影响到自己的修行，所以我们需要专注禅定。这样子，这个上面如果在特定的年龄阶段呢，比较容易入定的，这个也是有的。比如说年纪轻的时候，可能精力特别活跃、太散乱，但是在慢慢定下来，比如说七八岁的小孩子，你要让他深入的禅定，其实有困难，因为他本身就是很好动的，五六岁、七八岁的年代。但是可能你让一个相对如果。七八岁的时候稍稍受到一些训练，那到15、16岁的时候，让这么样的一个人呢，训练的话，他就能够入定，他也能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如果你从七八岁也没有训练，从15、16岁开始训练的时候，一是也是一样比较困难，所以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在。如果你从20几岁、30几岁或者40几岁中去开始学习佛法，这样子，但是那时候我身体还是很好，所以身体舒适，精神畅快， 所以能够静静休息呢，各方面都没有委员，或者是早起一点、晚睡一点，这方面呢，就是还是能够保持一种平衡。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就是培养禅定的功德、禅定的定力，观的能力，身心达到一种平衡、健康的状态，对你自己能够有效的修行上面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进而缩短了能够帮助别人利益他人的能力上面和时间上面呢，也是更有这个机会。所以说，如果说利他当中呢，你也需要就是进步，当然不矛盾。所以就是间接的来说，就是既有利他，也同时能够为了利益他人需要能力，需要某一种的修行。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就自己也获得了这种的安乐。所以根本上面，当然这些修行药师法、药师佛的修行的时候，开始就是利众为主，然后利众有了以后，其他的就自然带来的。所以修行的重点还是利益众生。所以间接的，你自己的这种健康啊、安乐呀、这些也会获得这种自在、圆满自在。然后另外有一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社会，这么大，如果有面临一些灾难啊，像这一次的这种的传染病啊这样子，有很多人念经修行，做仪轨，做这个参经，经。然后金灿灯之类的，然后也有些做这种火师、水师、摄师、烟供、火供这样子，一种的方式，有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修行的方式，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说了，但是会有些人会想说，那我们这样做到底有多少的这个真实的利益和帮助？是不是我们在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吗？或者是说用处不大，有一些用处，还是说，也很有用处，我们应该这样去做。所以，这个呢，就是跟我们的个人的这种，每一个人的做法和心态，包括修行的境界、发心，就是自己的转化的程度。这些上面呢也有关系，也有关联，所以根本上面来讲，就是我们修一次药师佛的仪轨，念诵这个名号和心咒呢，对，整个就是身心两个方面都有帮助。有些人想说，肯定是只有对心是有帮助的，这个是可以怎么样的了解的，但是对身体的帮助，如果是不是很明显呢？这个上面，如果有你修禅定。或者是这样讲的话，这是一个心理活动，那怎么会影响到身体？所以说修药师佛呢，这样的法门呢，怎么可以就是保持或者是让身体变得健康啊？就是减少某一种的疾病呢？这些上面，身心不是两回事嘛？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只做健心的这部分，健身的部分呢？就是。不是佛法涉及的这种的内容，这样想，所以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是，比如说学校和医院，这是两个部门一样的，但是医院里面的所有的人，这种就是医术的这些人呢，也要学，他也有一个医学院呢，这种学习一个过程，所以有一点像说根本上面来讲的话，他们是关联的。相对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医院的里面也一样，各个就是分工很细的话，就是这个是能做的，另外一个就是做不了；这个部门能做的，另外一个就做不了。所以这个也是如此。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说，身心要这个就是稍稍了解一下，就是身心这个相互紧密的这种关系。所以说。禅修呢，就是既不是一个纯粹的心理活动，它身体方面的一些改变，或者是说本身我们的人是一个身心两个方面的一种结合，所以身体受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心理也会受到改变。 那心理改变的时候，身体也会受影响或者受改变，所以这些是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些内容。所以说，是可以这样说，就是，身体呢，就是，以这个心和身，或者说是身体呢，就是，受到心的某一种的支持，心也受到身体的某一种的支持，所以。这是一个，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当然这个是从粗大的一个，成分上来讲的话，我们佛教里面不是有讲到，八识、千无识的话，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我们平时，眼睛的这个器官和眼睛的对镜的这个事物和。能够判断这些事物、感知这些事物的意识，这三个在佛教里面不是说根进识嘛？三个层次，根就是眼睛的构造，就是物理的这种的肉身，眼睛。然后进的话，就是它功能发挥的对镜，就是你照片的话，照相机是这个根，那照片是这个镜，那欣赏这个照片是意识，或者是你能够发现。分析、洞察这个意识，所以这个呢，它是有相互关联的、相互影响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照相机不好的话，你照出来的这个效果肯定不好。或者是外面没有画面的话，你照相机再好也有这个怎么讲呢？没有，就是也会影响，就是整个外面的自然景色，比如说阳光啊，包括就是云呐、啊。就外景上面，它自己的改变和这些上面也会影响到这个效果。然后，另外，你如果当然这个又是不是一个最恰当的例子，但是如果你照相机里面的那个没有电啊，这样子的话，那也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照到这样子。所以就是类似的，就我们说一个人的就眼睛的这个器官。然后，就是我们说这个器官，视觉器官，然后意识，意识是连接这个照相机和外景的这个功能，然后产生这个照片一样的，就是类似于意识的这个照片的话，那除了照相机和外景以外，那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成品或者是连接的这个，当然意识可以，思维洞察。照片不可以，但是它是一个意识的这种的成像一样，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意思是说，没有就是相互支撑的一个连接，这三个部分。所以说，我们说，物体、器官、眼识这三个紧密连接，物体改变，或者器官改变，或者是说意识改变，都会对这个整个运作的效果上面呢产生一些作用。所以耳朵也是一样，就是有它相应的这个也是声音可以被听的这个声音，能够听的这个耳朵，能够产生与它们产生相应以后能够识别的这个意思，或者是能够听到的这个信息。然后鼻子也是一样，就是鼻是或者是能够嗅到气味，舌头呢，舌头能够尝到这个，食物而品尝这个味道，然后身体呢也一样，它有一个复杂的这种神经系统，所以我们依靠这个呢，就是能够体验到所接触的这个事物，感受到这些现象，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当然，这个呢，就是说，除了感受外境以外，就是说器官本身的某一种的主体经验，就是说器官的意识，过去你曾经经历了很多，然后它会自然呈现说这个应该是这种的，因为以往的经验而推理而知，或者推理而感受的。比如说做梦的时候没有看到实物，但是因为这种的作用呢，是你产生这种 真实的感受啊，梦境包括是新的这层次上的，或者说以前有人讲到说吃酸梅这样的话，有流口水，能够也脑子里面呈现这个食物的样子之类的，所以这些是，就是说，意识呢，就是对外物的一种经验和曾经有过的，就是那种的主体上面的一种的影响，然后转化的这种一个。过去产生的一种习气吧，所以根本上面呢，这是前面的五个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层次，然后第六意识，这个我们所说的跟身体呢也有关系，前五个识呢就是第六识的一种的延续，所以他们呢当然依赖这个直接的，我们可以看到眼耳鼻舌身就是直接依赖这个肉身的一个直接的依赖，但是我们说第六识意识呢，它没有，好像就是也不是说没有依赖这个肉身，它是依赖，但是它依赖的方式是比较间接的，方式，所以之前的一些经验，前一刻的经验呢，最后一刻能够，就是承接或者是延续。意识某种程度上面呢，就是依赖这种身体感官所造成的某一种的印象一样的，所以说意识也是受到这个身体的间接的一种的支持或者支撑，所以说这个我们所说的平时，能够感受意识有种种的这种，思维，情绪概念。我们在佛教里面不是讲到这种五识，心王和心所的时候，投射的种种的心所，主要也是因为心王的这个复杂，第六识的这种复杂性而产生。所以，种种的，概念抽象的概念也好，或者是对事物名相的这种的概念，还有就是情绪的种种的状态而转化的，不论是这种，憎恨的贪婪，或者是喜乐、决心，种种，反正就是我们一般平时讲的傲慢呐、嫉妒、怀疑，种种就是悲伤，或者是说有种种的这种坚持，慈悲这些也是一样。所以说，所以这个是第六识，所以我们这个从一般的来讲也是，你早上、下午和晚上的时候看到同一个物体或者同样一件事情，可能因为你的当时的状况、情绪、心态的这种的差别，对这个事物的这种的爱好、喜好也不一样。你如果累一点。或者是刚刚生气的时候看一个东西，和你很轻松、身体很好，在很愉快的当中呢，就是早上醒来，就是洗漱完了，然后就是吃饱喝足这样的状况下，一般呢，很多人就是精神很好嘛，这样的状况，和就是拖着疲惫的身体，身心比较，就是劳顿疲惫的时候，也是看一个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身体的这种状况和心有某一种的心识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对于同样的一个事物的一种的感受也会发生这种的变化，这种。然后我们说到这个第六识的时候呢，就是。在佛法当中，他认为是一种中性的这种的不善不恶的，但是是有执着的，就是从这个层次来讲，就是属负面的。但是它本身并没有这种第六识那么的活跃和如此这样子的多的这种的刹那的这种的瞬息万变的在粗相上面的这种的感知，它是感知是不深的这个层次，比较浅藏的那种细微的意识一样的。但是正好这个意识呢，就是。自我身份感为什么修行有困难呢？就是，改变，比如说，改变看一个东西上面，你不看的话，其实比较容易。但是第六识上面的习性养成的话，就比较转起来，比一般的前五识的要困难一些。所以也有物理性的这种的，怎么讲呢？ 就是身体上瘾的或者心理上瘾的有两种说法嘛，是类似的。然后在这个更深的这个层次里面呢，就是因为它是细微的这个状况，所以要经由禅定，经由深刻的这些转化的时候呢，那触及到的就是第六识、第七识，然后乃至于第八识种种的这些转化，才变得可能。所以说他怎么讲呢，跟无明的这种的投射的这种的跳板一样，这个很直接的关系的一个意识。然后当然是第八识藏识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八识和心王和心所之间的这个肉身是有很直接的这种的关联的。所以在这个密乘当中呢，修很多观想啊、升起次第啊，有种种的清凡明殿的修法、圆满次第，这些为什么那么复杂很深奥，是有它的一个道理和原因在里面。所以我们本来是在这里面呢，当然就是在这佛法当中呢，根本上面就是要断我执。我们刚才说就是深层细微的这个无明呢要转化。所以说我们佛法当中既有文思空性、无我空性的这些智慧道理，然后再经过这个内化禅定禅修的方式，真正的了证了这种现象的本性、现象的自性，就是以及一切名相名言上面所说的一切法的这种一切法的自性，那这些了解以后呢，解脱烦恼是可以达成的。所以种种的观想的方式都是一些不同层级的这种宗门的上面的一些修行的法门的差别。根本上面我们的意思说，那我们在修前面发菩提心，就是利他的种种的发心愿成佛，度众生这样子。那要成佛的话要闻思修，然后修持戒定慧，这些上面呢做一些努力。但具体修的时候，不论是修什么呢，就是慈悲和智慧，这个空正的智慧极其重要，不然的话在凡夫轮回当中的一种的帮助是很有限的。所以根本上面要终极就是获得自在解脱证悟成就。所以说如果有些人会认为说念一些咒语有什么用，这样想的话，其实我们在改变心的过程当中也在转化着某一种的就是怎么讲呢，未来的因缘，就是你以什么样的一种的执着的心态，什么样的一种无毒。如果身体是就是不论生病不生病，如果你贪心很重的话，那就包括你的生活方式，包括接人待物，或者是说饮食起居，这些都会变化。如果嗔心很重的话，也会因为这个心习性呢，就是面临很多的这种的人我是非的纷扰，或者是就是怀疑，或者是竞争斗争种种的。所以说这个呢会引起我们就在这个上面讲的身体的某一些平衡，跟直接你的这种作息啊、心态啊，那去有一些很紧张，以后有中风啊，或者是怎么讲呢，就是有就面瘫啊，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些问题嘛。这个很显然的，一个人睡觉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或者是说因为太担心这个那个，头发都白了呀，然后就这些上面。所以我们说念佛号名号并不是说跟身体完全没有关系，是还是有关系。而且长久来讲的话，暂时来讲我们说一下子是不是我念一下咒其他人都解脱了呀，或者大家各自念一下咒自己的问题全没有了，也没有那么容易。但长期来讲的话是有好处，对自利利他都有好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本来说药师佛有这个过去成佛，这药师佛功德本愿经里面有这个十二大愿嘛，曾经发下的这个就是这个是佛告诉文殊师利说，由于这个药师佛在这个菩 萨的阶段修行的时候，还没有开悟的时候，曾经发这样的十二大愿。所以说，一念这个佛的名号，将来就是好像就是整个一念起利他的整个心，这样子曾经在修行的时候利他，最后成就了，就是这样子呢，祈请的时候也会得到这个加持。这个得不到的加持也是跟个人的信心和个人的心态有关系。个人有信心的话，习气不会就会被转。就像你的父母对你来讲很重要，所以他说的话或者做的事情会影响到你。但是对一个完全不认识你们家的人来讲的话，你的父母是谁，他根本不在乎，或者是他也没有受到他们的任何影响。所以，说世间当中是如此，那修行上面也是，如果你的心转向了这个修行，转向了三宝，这样子的话，这些修行会对你起这种的作用。所以说，如果你有某一种的信心的话，某一种的善业功德会日夜的这种的增长。所以我们为了一念这种的修道呢，有这种过去的这个缘起呢，就是读诵这个那就是讲一下这个先读一下，然后讲一下药师佛的这个十二大愿。然后这个十二大愿里面的第一个，因为上面说愿我来世得阿耨多罗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自身光明炽然，照耀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以32大丈夫相，80随性庄严身庄严其身，令一切有情如我无异，这么一个发愿。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所以这也说我愿我呢，就是来世达到圆满证悟而成佛的时候，就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成佛的，这个菩萨就因为修道因地修道的时候讲发的愿，我身体所发的光芒呢，明亮的这种的光芒，得以照耀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是所有的照耀遍及的众生呢，都能获得与我一般的这种就是得到这种佛的身体，这个意思。就是具佛具有这种32相，80随行好。这个部分。所以说愿证悟的时候，当然就是获得佛的这种光明身，然后而且见到他的这个身相的时候呢，其他众生呢都得意，最终来讲成佛。当然这个就像我们看到佛像的时候，当然每一个人就是有恭敬心的人，没有恭敬心的人，不喜欢的人，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心理一样。这里并不是说你看到药师佛的像立刻你就会变成药师佛，意思是说当然都也有这种的观想和修行，但是意思说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就唐卡，有时候这几天我们也发了不少药师佛的唐卡，其他的各个群可能也有很多，所以看见药师佛的这个唐卡也好，佛像也好，或者是一个药师佛的坛城也好，这样子，或者听说关于药师佛这种具有种种的圆满的像，这些呢，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听到名号，看到画像，种种的功德，听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呢能够留下某一种的正面的这种怎么讲呢，改善基于你对佛的功德和成佛证悟这一件不可思议伟大的这种境界的一种了解的话，就是内心当中有一种的就是正面的这种的加持。所以这个正面的加持呢，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如果我们就是说这种的信心也好，就是恭敬心这些很强的时候呢，对佛对药师佛具有或者是本身对佛法的这种的智慧就是 有信心、有虔诚心的话，那你可能转变就比较大，所以说受到的加持也比较大的这个意思。所以你也好像对你自己产生了这种正面的极大的这种境界上面的提升，修行上面的这种欢喜心、精进心，这些热情上面。如果一个人的习性是比较中等的，佛对佛有这种某种程度的虔诚心，但是不是那么强烈的，也不是那么差，这样子呢，就是这个正面的看到佛像、听到名号、听到功德的那种对你的印象呢，也会相应的。如果是虔诚心非常有限，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因为看到听到名号而转变的，这个也是比较薄弱的。然后当然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很讨厌这种的，他不了解或者是没有感觉的话，就也没有什么影响。当然就是说细微的影响可能有了，但是如果有些人就是因此而产生嗔恨心，也有人不让家里的人供佛呀这样的嘛，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对他来讲反而就是造业的机会。所以以佛法的方式或者是好像看起来是佛法的经论，但是有人因此而造业也有可能的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意思是说，这个习性，你自己的习性改变多少呢，会带来多少的这种进步呢，主要是跟自己的这种心态相关，你的成就修药师佛的法这样子说。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这种不论是这种大的改变、中等的改变、小的改变，哪怕是负面的一些，但是最终来讲就会在可能几十、一十、三十、五十，或者是很多劫以后，这样的最终呢能够就是成就这种佛的佛身，基于这种正面负面的一些因缘下达成，就是佛的这种的成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对佛法僧以及哪怕是一个这种咒语、一句佛号，都产生一种真正的这种正面的恭敬心，所以比较乐意比较欢喜，比较有这种的怎么讲呢，曾经皈依的时候不论是发下什么样的一些誓言，就是这些一定就是按照这种的方式来持续的保持。所以这样子呢，跟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或者信心微弱的很慢的漫长的一个就度化的或者是修道的过程来讲的话呢，信心大的人就进步很快。所以这个是药师佛的第一个大愿。所以我们看到任何就是对有关佛法的这种三宝的这些象征性的这种标法或者是对境这种的时候呢，心里面没有傲慢心，心里面呢没有那种的就是而且充满了正面的积极的这种的心态，所以这样子呢就恭敬心。那偶尔如果你看到一个经论，现在因为网上很多照片，很多这个传来传去很多内容，所以这样子如果照片很珍贵稀少，没有像现在这样印刷很发达，制造业这么发达的话，过去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不清不楚的一个佛像的照片的时候，人都会很有这种感动。我记得以前我们那边家乡照片呢这些很稀少嘛，有一些黑白的照片呢，某一位上师的一些照片呢，这样有些放在这个铁盒子里面，高盒这样里面，就是偶尔就是放在这个佛堂里面呢，就是每次打开佛堂上香啊，这样或者是有人给你看到一个就是这位佛或者是法师的某一些照片的话，那你也就觉得好像见到了本人，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所以很有恭敬心。那现在可能都很多地方都堆的没地方放啊，或者是就是乱扔啊，这种的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只讲这个第一大愿，就是愿我们呢能够既有见到药师佛的身相，然后接上这种的缘，将来呢能够获得成佛的这种的因缘。然后 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先读几遍那个药师佛的名号，然后再读一下心咒。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们发到这个里面，可能好读一点，不然你们切换的话，可能就切换掉了，就没有了。我看啊。这个里面呢，可能就是要一段一段的放，不然的话，我就只放中文就好了。这下面小字里面哦。就是那个藏文的那个读音，然后佛学院他们有一些念这个调子，但是就你们自己念都可以。我们念几遍藏文，然后再念几遍中文，就有些时候能念这个十万遍、十万遍。现在在藏地也在念很多药师佛的心咒啊，还有就是金刚开价咒啊，这样子有些念十万遍啊，有些可能就这种的比较多。但是因为周围可能就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已经发到下面，你们看一下，然后我念一下啊，江丹的对人叫把这军把羊刀把这做背上的满地把边这呀我的家破了像杂龙桥都掉生气了。叫俺丹的敌人叫把这军把羊刀把这做背上一满一蓝半只呀我几点不老想擦龙桥都加生气哦。叫俺丹的敌人叫把这军把羊刀把这做背上一满一蓝半只呀我几点不老想擦龙桥都加生气哦。你们这样跟着就反正声音听不到，你们可以这样念也可以。就你们双手有些念熟的话，你就双手合十闭着眼睛，然后就是念，然后有时候慢念着念着就慢慢就声音越来越小，然后不念以后入定，入定一段时间，然后又可以就是再念，这样的也可以。那我再念几遍啊。穷丹的对人叫把这穷把羊刀把这做背上去满地烂边只呀我一点不拉小擦龙车都叫上去穷丹的对人叫把这穷把羊刀把这做背上去满地烂边只呀我一点不拉小擦龙车都叫上去穷丹的对人叫把这穷把羊刀把这做背上去满地烂边只呀我一点不拉小擦龙车都叫上去穷丹的对人叫把这穷把羊刀把这做背上去满地烂边只呀我一点不拉小擦就都叫生气哦，穷丹的敌人叫把这穷把羊刀把这做背，上一满一烂边只呀我一点不拉想擦龙，就都叫生气哦。穷丹的敌人叫把这穷把羊刀把这做背，上一满一烂。边只呀我一点不拉小恩擦龙车都叫生气哦。穷丹的敌人叫把这穷把羊刀把这做背上去满地烂边只呀我一点不拉小恩擦龙车都叫生气哦。就 tan de te jen cha ba dra chung ba yang to par zo san je man je la den zhi ya o ji jar bo la sha en cha wa cha do cha su rong che le o cha tan de te jen cha ba dra chung ba yang to par zo Sanje manje la benje ya oji jarbo la shan salon chodo jasun chu. Shan dan de tijin chapa jachun ba yang to parizu. Sanje manje la benje ya oji jarbo la shan salon chodo jasun chu. John Dandy, Dijon, Joba, Jumba, Yon Topper, Zopi, Sanji, Mangila, Bindria, Uji, Yerbo, Lancho, and Salon, Chodo, Joseph, Chill. Can we use it? You should need another Huatong, Quincha, Huatong, Shin, Kitty. Hmm. Hana.然后我们剩下的你们就可以读一下，有时候我们再读几遍中文呢。顶礼供养皈依处有坏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药师琉璃光王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坏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药师琉璃光王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坏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药师琉璃光王佛。因为这个我上面加了一个，不是加本身有的，就是Raja， 这个我们不是上一次说了吗？就是Daya Tamu Behanze Behanze Maha Behanze Ranza Saman， 就是如海的这种的功德，就是之王，就是佛的意思嘛。所以但是一般传统的中文的翻译里面没有这个王子，有时候说要是琉璃光佛或者琉璃光如来，也有说医药王药王这样子种种的说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是原来的那个有的，所以我们就放上去。再念三遍啊，我们一起。顶礼供养皈依处有坏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药师琉璃光王佛，顶礼供养皈依处有坏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药师琉璃光王佛。最后一遍啊，顶礼供养皈依处有坏如来应供真实圆满正等觉药师琉璃光王佛。然后另外上一次我们有一个小西斗的念诵的，那个有的话你们可以跟着念诵，我就从这个网上给大家放一下。
Thank you.
时候你们也可以之前我们说的那样，就是心的修行对身体有就是直接的和间接的这种的作用，所以这种的现在不是西方世界有很多人在研究禅修啊，这打坐的功德呀、找打坐方面的一些作用啊，这样子也有很多训练静心冥想正念这样子，还有其他的一些慈悲心这方面的观修的训练和这些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禅定呢，一般很多方式他们当然不是一种解脱的方式发心，这个就每个人的心态那就是因人而异了，但他们普遍没有宣传这个成佛正道的这个个人修行经验的层次上面，但是打坐本身对身体上面的影响啊，这些都是有一些就是学术研究科学报告这些都比较多，所以这个也是从另一个层面说修心 或者是禅定，它不仅仅是就是说只是关怀这个心为主，当然但是还是会就是影响到身体。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本身我们的经验上面也告诉我们说，心是清净的时候什么都清净，所以说心净则国土净。这样如果一个人平时看到比如说毒蛇很害怕，那一直都觉得哎呀，蛇的那个毒牙和那是最恐怖的，里面有致命的毒药，这是一种观点。但是你的观点和了解呢，如果仅仅是处在这个层次的话，那你看到蛇都很讨厌、很憎恨，或者是很害怕、很恐惧，这样子。但是另外一个信息说，蛇的毒牙里面的这个毒呢非常珍贵，可以做来用，转化为药，很难得的一些药，依靠这个蛇的这种的，如果你会善用去那个毒牙的话，那这个里面的毒呢比就是世界上的比如说黄金的那些毒比较更珍贵，就起到一些其他药物难以顶替的这个作用。那这样讲的时候，你可能再看蛇的时候，它也不是一无是处。所以类似的，就是我们，怎么讲呢？对镜呢，直接眼睛和这个身体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和经由心的转化，然后再来看世界的一些就是转变，就是心会影响到这个很多层次，就我们怎么看待一些现象。所以说，从这些点上面稍稍有时候经律的时候，一边念诵一边稍微经律一下。还有可能8分钟左右就结束，我们把余下的放完。 我们就回想一下，下一次这个弄一个放广告的一个下载一个那个就可以，中间没有广告，不然突然出来广告。那我们那个再看一下刚才那个发寄送的地方呢，我放了一个回向的部分，我们一起念一下，双手合十这样子，然后正回向给正在世界各地人非人等一切痛苦的众生，尤其是现在最近就在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我们身边种种的这各个国家都有，大概现在已经到20-30个国家了，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个案，和一些是有几个人10多个人就这种，但主要在国内，所以我们回向给 他们愿他们内心当中没有恐惧。据说有些说在这个春夏之际可能能够找到，就是人体可以用的那种的抗药的，不是抗药那个疫苗，这个病毒的疫苗。希望一切做的及时顺利，少受控痛苦。所以然后我们一起回向，愿我速以此善根，成就如来药师佛，令诸众生无一余，悉皆安置于彼国。有些就此地这样的，但是就不一样。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谢谢大家一起念诵共修，然后祝大家一切平安吉祥。